这一集我们要谈的主题是认识易经。易经呢，公认是中国的群经之首。中国呢有好多好多的经啊。那么其中呢最重要的就是易经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易经呢是跟整个中国人的生活呢息息相关的，完全的融入在生活当中啊，是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，为了对大自然有更深入的了解啊，我们需要易经。那么易经呢，它的起源呢，相传是来自于河图跟洛书，也就是呢，传说在远古的时代呢，黄河啊，突然间出现了一只动物，是一个背上呢画了很多图形的，叫做龙马，又像龙又像马啊。那么洛水呢，出现了背上呢刻有很多文字的这个灵龟啊。那么圣人的伏羲氏呢，就当然看到天显示的这个意象呢，就跑去观察，那么就根据这些图文呢，就画出了所谓的先天八卦。那么易经呢，它并不是某一个人的作品啊，它是历经了很多的朝代跟许多的先圣先贤呢共同研究啊，把自己的心得体悟啊，智慧呢融在其中啊。那么过了好几百年呢，才慢慢成型这个我们现在所说的易经啊。而且这个易经呢，也不是只有刚刚讲的这个所谓的八卦啊。伏羲氏呢所画出来的八卦呢，就是最原先的那个八种变化啊。那么这个八种变化呢，我们就用顺离坤兑乾坎艮震呢来加以标示啊。到了周王时代呢，就把这个先天八卦呢再叠上去另外一个八卦，演变叫做后天八卦，所以呢就八八六十四卦是这样产生出来的。那么易经呢，除了刚刚所讲的这个八八六十四卦，这个叫做狭义的易经，那么另外呢又衍生成叫做广义的易经。到了广义的易经呢，就应用更为深广啊。广义的易经呢就分成五大部门啊，其中呢第一个部门呢就是所谓的山啊，山上的山。山的意思呢就是在山上做的啊，比如说在山上呢要练功啊，念经啊，炼丹呢啊，或者是打拳呢啊，或者说你要练习什么符咒啊啊等等这些修身养性的事情呢，就是在山上做的啊。所以广义的易经的第一个部门就是山啊。第一个部门呢就是医，医就是中医啊。中医呢即使到了现代呢还是方兴未艾啊，从几千年前一直到现在呢，逐渐的有被西方的这个医学呢重视的这些情况不断的发生啊，比如说这个用催眠来生产啊，不用麻醉来开刀，这个事情呢当然都是现代的西医所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啊，但是呢在中国呢几千年前就已经开始流行啊。好，医呢就分成叫做所谓的方剂啊、诊断啊、针灸啊、治疗等等啊。那么广义的易经的第三大部门就是所谓的命啊，命就所谓的算命了。那算命呢也不是现代江湖所谓的这个吉凶啊的一种推算，它更深的呢是严格的讲，这样讲就是它是总结了大自然的事物发展规律啊。因为这个大自然中间呢有非常非常多的规律啊，天象的转变呢，这个涨潮落潮的演变呢，等等啊，大自然的演变规律当中呢，把它应用在自身的命运管理啊，所以每一个人也都有自己的规律，从一出生下来呢，就一个轨迹，一个固定的轨迹在走，但这个固定的轨迹不是说每天要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可以被推算出来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你每天所遭遇到的外在环境对你的配合或者不配合啊。好像一艘船呢，你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呢，你会遇到涨潮或者是落潮，遇到顺风或者是逆风，这种外在的趋势呢，外在的配合啊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大自然的规律啊。那一个人呢，如果能够懂得把自己跟外在的环境的配合，就所谓的顺风行船呢， 见风把舵，那你当然就可以走得更为顺利。这就是刚刚所说的总结大自然事物发展的规律，并把它应用到自身的命运管理中，这是命的一个观念，是这样子。好，那么第四大部门呢，就是卜卦的卜。卜卦就是对事情呢未来发展的这个成败或者是吉凶所做的一种预测。所以古代呢要去做大事情啊，比如说你要祭拜啊，拜天拜地啊，或者说你要去出兵打战啊，这个事情呢一定要经过卜卦啊。好，最后一个部门呢就是相，相就是看相啊。相呢又分成是活人跟死人呢，死人就是所谓的坟墓啊。那么活人呢就又分成人相跟家相，家相就是阳宅了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流行的风水地理啊。好，人相呢又分成是声音有声相啊，骨头有骨相啊，摸骨。那么脸呢就脸相啊，手呢就手相啊。另外呢印章还有印相啊，姓名还有名相啊。这就是广义的易经的五大部门，三一命卜相啊。好，那么易经呢固然很复杂呢，但是如果要简单的谈一下易经的功能啊，那用两个字来讲就叫做去实。去是有趣的去，兴趣的去。去实的意思就是说凑合那个时间啊。刚刚讲出兵打战要有这个正确的时间啊，早一点晚一点都不行啊。我们知道在很多的这个天灾地变当中啊，正好那个时间呢进去这个比如说地震现场的人遇到土石流，遇到这个落石滚下来，正好就被扎中啊，就遇到了所谓的死劫。可是呢比如说赶飞机啊，你明明要去赶那班飞机呢，却在这个到机场的过程中呢遇到了塞车啊，遇到了车祸，却错过了那个时间，结果你没有赶上飞机啊。那你没赶上呢，你的那个位置呢就被另外一个人顶替上去了，结果呢飞机飞出去呢却遭遇到这个不幸啊，坠落了。因此呢该死的没死，不该死的反正死掉。所以不该死的死掉就是进入了那个死劫。那么不该死该死本来可能会逃不过这个死劫，却因为这个车祸了或者说因为塞车呢躲过一劫啊，这就是时间的奥妙。所以时间让我们在这个开店啊，创业啊，甚至买股票啊，同样的一只股票呢同样的价位，你在这个时间去买，哎，买了之后马上上涨，但是呢另外一个时间去买呢，买了之后却下跌，这就是时间的奥妙啊。所以怎么形容易经呢？刚刚讲去时啊，就是配合那个时间，你如果能够掌握到那个时机，你就容易成功啊。所以赚钱要有赚钱的时机啊，求婚求财求官啊，做任何事情呢都有个适当的时机，时机正确你就能成功，时机不对你就遭遇到一个浩劫啊。我们中国也讲所谓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，耕作也有耕作的时机，正确的时机你去播种当然就能够生长，能够发芽，能够开花结果，不对的时间去呢根本就已经凋谢，你就什么果实你都收不到。所以在大陆呢我也常常听到有一个成语呢叫做不时不时啊。第一个时呢就是时间的时，第二个时呢是食物的时。这个不时不时意思就是说不是正确的时间你就不要去吃啊。我们都知道一个 season 啊，就是所谓的一个季节呢，适当的季节你去吃那个水果啊，那个水果呢正好吃啊，它的生命能量呢最强，营养价值最高，而且呢最便宜。但是呢你在不对的时间去吃那个水果呢，它还没成熟啊，吃下去呢对身体没有帮助，再来又贵啊。这就是时间的重要性啊，也就是去时啊。这是用两个字来形容易经的功能啊。那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易经的话呢，就叫做随和时变啊，随着时间的变化并且呢跟它保持和谐啊，那个道理呢跟我们刚刚所谈的是一样啊。所以简单的说呢，易经就是包括了我们所谈的五大部门， 三一命卜相，其中呢包括了时间的管理，包括了风水啊、地理的管理啊。所以我在40年的智商当中啊，第一个最重要要参考的就是《道德经》啊，它是人类这个智慧的圭臬啊，是我们人类行为的准则啊。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呢，必须参考《道德经》。但是呢，《道德经》整部《道德经》没有提到所谓的人事地物时啊，没有谈到时间，没有谈到风味，没有谈到什么人啊。没有谈到什么事情你该遵照这句话的意思去做，都没有提啊。它就是一个非常原始非常精髓的一个概念啊。所以呢要配合时间我们才能够知道有所进退啊。举个例子呢，比如说花若盛开啊，蝴蝶自来啊，人若精彩啊，天自安排。那道德经就像是这四句话啊，里面没有提到说花在什么时候会盛开，花到什么地方会更盛开啊，也没有提到蝴蝶什么时候会来，当然更没有提到说人怎么样能够精彩，人怎么样能够更精彩，或者这个人呢到美国去西方，或者到了新加坡，到中国这些东南方，什么方位你会更精彩，都没有提啊。那么天自安排，天什么时候能够给你安排呢，这个道德经通通没有提，这个呢我们就要借助易经啊。好，所以我刚刚说我在40年的这个谘商生涯当中啊，第一个最要参考的就是道德经，其次就是易经，再一个就是所谓的孙子兵法啊，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中国呢最伟大的这个思想啊。我们如果能够好好应用呢，不只对我们个人的健康、事业、财富，甚至家庭啊，都会更为和谐，当然呢事业上也就会带来成功。好，那么这一集呢，就讲到这里。